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爱。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爱。
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破碎混乱的世界当中。
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破碎混乱的世界当中。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从你而来的力量。
我们每一天都要从你而来的力量。
好让我们活出真实活泼的盼望。
好让我们活出真实活泼的盼望。
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
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
用我们的生活来活出主的救恩。
用我们的生活活出你的智慧。
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求圣灵引导我们。
求圣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和听的都同被圣灵引导。
让我们讲的、翻译的、听的都同被圣灵引导。
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
带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
让我们的心灵被你的话语来浇灌。
让我们的心灵被你的话语来浇灌。
让我们的观念被你的话语来纠正。
让我们的观念被你的话语来纠正。
让我们的心灵被你的话语来牧养。
让我们的心灵被你的话语来牧养。
让我们的思想被你的话语来归正。
让我们的思想被你的话语来归正。
让我们的情感被你的话语来滋润。
让我们的情感被你的话语来滋润。
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
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
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上一次讲的彼得前书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
我们上次讲彼得前书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上次讲的是基督徒的身份特征。
上次如果大家记得的呢，我们讲基督徒的身份特征。
基督徒的身份特征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特征。
基督徒身份的特征其实就是生命的特征。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基督徒的活泼的盼望。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活泼的盼望。
因为盼望就是彼得前书的最主要的主题。
因为盼望就是彼得前书最重要的主题。
那彼得为什么会要把盼望当成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写给当时的信徒呢？
彼得为什么要将这个活泼的盼望当为一个主题写给当时的信徒呢？
因为当时的教会面临很多的危机，很多的逼迫，信徒也遭遇很大的苦难。
因为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危机逼迫，信徒都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当教会走过2000年的历史，
但是当教会走过了2000年的历史，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跟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也是大同小异。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和当年教会所面临的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从现实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跟基督的应许都是有差距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和基督的应许都是有差距。
圣经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美好的。
圣经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美好。
但是我们现实都活在苦难当中、挫折当中、失败当中、压力当中。
其实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就活在苦难、挫折、失败和压力当中。
所以盼望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
所以盼望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好，我们接下来来回到我们的经文。
我们看
看
我们的经文，
给我们来念。
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3-11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大家如果能够看着你们的经文来听会更好。
大家如果能够看着经文来听就会是更加好的。
今天呢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基督徒的盼望。
今天呢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基督徒的盼望。
那我们首先要谈的当然那就是盼望的源头。
我们先要看的就是盼望的源头。
我们要回到经文来看，经文的第三节告诉了我们盼望的源头是来自神。
经文的第三节呢，或者给我们听盼望的源头来自神。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句话，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经文就讲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源于上帝的重生之功。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盼望是源于上帝重生的功。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产生盼望，
即是说我们自己是不可以产生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外来的，
我们盼望是外来的，
是上帝给我们的，
是上帝给我们的。
另外我们的盼望也不同于非基督徒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都不同非基督徒的盼望。
其实每一个人活在世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的盼望。
其实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都有一定的盼望。
比如说有病的人盼望得医治，
有病的人盼望得医治，
孩子盼望长大，
小孩子盼望长大，
学生盼望升入好的学校，
学生盼望能够申请到好的学校。
但是当圣经里讲盼望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层面，不是在谈这些事情。
但是圣经讲的盼望不是这个层面，不是讲这些东西。
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盼望跟基督徒的救恩、基督徒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基督徒的生命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被重生的人，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盼望。
如果我们是重生的人，那我们生命里面就有盼望。
如果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跟他讲多少都没有用，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跟他讲几多都没用。
对于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跟他讲天国的美好他听不进去。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跟他讲天国的美好他听不入耳。
你给他讲永生的盼望他不感兴趣。
你跟他讲永生的盼望他都没有兴趣。
因为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血气的人，他只对今生的事情感兴趣。
因为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人，他们只会对今生的事有兴趣。
虽然这样的人他也有盼望，
虽然这样的人都有盼望，
但是他的盼望都是希望在今生实现。
但他的盼望全部希望在今生到实现。
所以他的盼望没有超越性，
他的盼望没有超越性，
他的盼望没有突破性，
他的盼望没有突破性，
他的盼望不是属灵的，
他的盼望不是属灵的，
他的盼望不是属天的，
他的盼望不是属天的。
因为 他本身还是一个属邪气的人，属肉体的人，一个属灵上的死人。
因为他本身还是一个属血气 属今生在属灵上面是死亡的人。
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宝贵的原则。
使徒彼得在这里讲了给我们听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源于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盼望源于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恩典，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被重生。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重生。
关于重生的教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第一次谈到。
关于重生的盼望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
那主耶稣在那里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谈到重生的真理。
耶稣基督同尼哥底母倾偈嘅时候，讲到重生嘅真理。
在那一段的经文，主耶稣把重生跟圣灵的作为连在一起。
耶稣基督将重生同埋圣灵嘅作为连喺一齐。
不过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把重生的工作跟基督的复活跟神的怜悯连在一起。
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呢，就将这个基督的复活和神的怜悯和盼望连在一起。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已经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就综合多处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生是三位一体神共同的作为。
如果我们综合所有的理论呢，就看到重生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
好，我们再来看经文，
我们再看经文。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个是在哪一节了？请问
第三节。
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逻辑次序，
这个经文我看到逻辑的次序。
首先是神的怜悯，
首先是神的怜悯。
但是神的怜悯呢，是借着基督的复活表现出来。
神的怜悯是藉着基督的复活来表现出来。
而基督的复活就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战胜了死亡。
基督的复活就表明了是生命的主，他战胜了死亡。
所以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呢，就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这个复活的基督将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
所以就是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
就是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
然后我们被重生以后，我们被重生的这个新生命里面，它就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被重生，重生了之后，我们就有新生命，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这个逻辑次序就是，首先是神的怜悯，然后是基督的复活，然后是我们被重生，接下来我们拥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那个次序就是神的怜悯，跟着基督的复活，跟着重生了我们，接着就是活泼的盼望。
那我们来稍微的看一下这个神的怜悯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看神的怜悯是什么东西。
讲到神的怜悯，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可以看到。
讲到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看到。
以弗所书第二章首先是讲到我们作为一个灵性上的死人，生命的一个光景如何的败坏，如何的绝望。
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死人，那个是生命是几咁嘅败坏。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对我们拯救的恩典，
跟着就讲神对我们拯救的恩典。
但是在讲到神对我们拯救的恩典的时候，他讲到神的两个方面的作为。
他这里呢讲到神的拯救呢，是讲到两方面神的作为。
这些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
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
那里讲到神的怜悯和大爱。
那里讲到神的怜悯和大爱。
所以我们会发现，神对我们的爱和神对我们的怜悯就是他救我们的根基。
所以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就是他救我们的根基，
就是他救我们的理由，
就是救我们的理由，
就是他救我们的原因，
救我们的原因。
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
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无条件的。
什么叫怜悯？怜悯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理解神的怜悯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怜悯不能跟公义混淆，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所以我们一定理解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跟功德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有人说，上帝为什么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哦，上帝不公平。
所以为什么上帝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呢？上帝真的不公平。
你要知道怜悯跟公平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放在一起来谈的。
怜悯和公平是不能够放在一起来谈的，来讲的。
上帝当年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上帝跟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是出于主的心愿，
怜悯是出于主的心愿，
当然也彰显了神的恩典，
当然都彰显了神的恩典，
根本上也是出于神的主权，
根本就是出于神的主权。
一个人犯罪了，两个人都犯罪，如果上帝只刑罚一个不刑罚另外一个，那这就表明上帝不公平。
两个人都犯罪，但神惩罚一个不惩罚那个，那就表明上帝不公平。
但是在两个罪人当中，上帝愿意救哪一个，或者只愿意救一个，还是愿意两个都救，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主权。
但是在两个人里面，神愿意救哪个，救一个不救一个，抑或两个，这个就是神的主权，是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怜悯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所以神的怜悯是我们不配得到，
但是他却愿意怜悯我们，
但他愿意怜悯我们。
但是他的怜悯如何表现出来呢？
他怜悯怎么表现出来啊？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为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在表现和解释神的怜悯。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一切，就表现了神的怜悯。
但是神的怜悯不是对基督的怜悯，是对我们的怜悯。
但神的怜悯不是对基督的怜悯，
因为基督不需要神的怜悯，
因为基督不需要神的怜悯，
因为基督他本身就是与神同等的，他本身就是神，
基督本身就是跟神同等，他本身就是神。
只有我们需要怜悯，
就是我们先需要怜悯。
什么样的人需要怜悯？
什么人需要怜悯？
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可怜的人，
可怜的人，
死亡的人，
死亡的人，
绝望的人，
绝望的人，
活在痛苦中的人，
活在痛苦里面的人，
活在疾病中的人，
活在疾病里面的人，
活在压力中的人，
活在压力下面的人。
总而言之，就是有问题的人，有罪的人才需要怜悯。
总而言之，就是有问题有罪的人先需要怜悯。
那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怜悯会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会有帮助？
我们的邻舍对我们的怜悯有没有帮助？
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会有帮助？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会有帮助？
但是这一切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怜悯都是有限的。
但这一切人对我们的怜悯都是有限的，
只能在某个程度上某个范围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和安慰，
只是在某个程度某个范围给我们一些帮助和安慰。
唯有上帝给我们的怜悯那是无限的，
唯有上帝给我们的怜悯是无限的，
那是最真实的，
是最真实的，
那是不会失效的，
是不会失效的。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是能够在根本上来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人生的命运，
上帝的怜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作为根本的改变。
所以大家发现上帝的救赎之功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上帝救赎之功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比如说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从无到有，
上帝的创造之恩是从头到尾的，
所以呢，每一样被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全新的，
所以每一样被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全新的。
而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仍然是如此，如同创造之功一样，
上帝对我的救赎也一样，就好像创造之功一样。
上帝的救赎并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上帝对我们的创造并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些修补的功夫，
而是救赎的工作，
是救赎的工作。
这个救赎是从里到外的，
这个救赎从里面到外面，
这个救赎是从根本上的，
这个救赎是根本上，
这个救赎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开始，
从生命的源头那里开始。
所以这样的一个救赎是贯彻始终的，从头到末了末了的。
所以这个救赎是贯彻始终，从头到尾的。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最根本一个能够带来结束的，那就是死亡。
人的生命能够带来结束的，就是死亡。
而死亡又是因罪而带来的，
死亡因为罪而带来。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解决死亡的问题就是解决了根本的问题，
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就解决了根本的问题。
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解决源头的问题，
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解决了源头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死亡都被解决了，那我们的生命从源头上和根本上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
所以罪和死亡都解决了，那源头和根本上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盼望的源头就是源于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所以盼望的源头就源于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盼望不是学来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盼望不是学来的，
盼望也不是听来的，
不是听回来的，
盼望也不是自己可以悟出来的，
不是自己可以领悟出来的，
盼望是因为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你就自然拥有的。
是因为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你就自然会拥有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为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
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
因为你现在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活的人。
因为现在你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活的人，
你是一个活过来的人，
你一个活过来的人，
你是一个持续活在主面前的人，
你一个持信活在主里面的人，
你是一个持续靠着主的恩典，持续在主的面前将要永远活着的人，
你是持续在神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持续地活下去的人。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一切都是真实的。
所以这样的话，上帝给我们应许所有一切都是真实的。
既然你相信主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你就会带盼望而活。
既然你相信主的应许是真实的，你就会带着盼望去生活。
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
你知道将来要去哪，
你知道将来你会享受什么，
你知道将来会享受什么，
你知道主将来会给你什么赏赐，
你知道将来主会给什么赏赐，
你知道你未来生命的结局，
你知道未来生命的结局。
所以当你拥有这一切，相信这一切，确定这一切的时候，你就能够在今世坦然无惧的度日。
所以当你知道了这些所有的事的话，你就会在今世坦然无惧地去度日。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
我们来看第二方面。
如果第一个方面我们思想了盼望的源头，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要来思想盼望的内容。
如果第一个我们讲了盼望的源头，我们现在就会讲盼望的内容。
我们看经文第四节。
我们看经文第四节。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第三节他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第三节讲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盼望什么。
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盼望什么。
首先我们盼望的是承受基业。
首先我们盼望的是承受基业。
这个承受就是继承。
这个承受就是继承。
基业用中文的字面意思来说就是基本的产业。
基业就其实是指基本的产业。
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
什么意思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看看。
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等到有一天他过世了， 那他所留下的这一切的产业呢，只有合法的继承人才能够去继承的。
譬如一个人佢有好多嘅产业，咁到佢死啦，佢只系有合法佢嘅合法继承人先至可以继承佢嘅产业。
那我们呢，因为信靠基督，与基督联合，借着基督，我们都得到了儿子的名分。
因为我哋信靠基督，同基督联合，咁于是我哋就得到儿子嘅名分。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
罗马书第八章话俾我哋听，我哋同基督同为后嗣。
那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提到这一点。
以弗所书第三章都提到呢一点。
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是什么意思呢？
我同基督同为后嗣系咩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原来与神无关，是与神为敌的。
就是说我们原本同神无关啊，同神为敌噶。
但是我们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被神收养了。
但而家因为基督嘅缘故，我哋被神收养。
神收养我们为他的儿女。
神收养我哋做佢嘅仔女。
对，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本来就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借着基督被神收养。
我们被称为儿女就是因为藉着基督我们被神收养。
这个是有根本的区别。
这个有根本的不同的。
但是在继承产业这一方面呢，我们虽然是被收养的，但是呢我们也就成为了合法的继承人。
但是在这个继承产业方面，虽然我们被收养，但我们都成为了合法的继承人。
好，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有哪些特征呢？
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有什么特征啊？
这里讲到三个四个方面。
这里讲到四个方面。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基业是存留在天上的。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基业存留喺天上。
存留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产业是属天的，这个产业是从神来的，这个产业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
呢个咩意思咧？就系话呢个产业咧系属天嘅，系从神而嚟嘅，系喺创世之先就为我哋预备嘅。
如果我们把将来要承受的产业跟我们今生所享受的做对比的话，
如果我们要将将来承受的产业跟我们今生所要的来做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有三个特点。
你就发觉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不能朽坏的。
第一是不能朽坏的。
啊，我们今天如果你拥有一些好的东西，你都希望它不要坏。
今日如果你有啲好嘅嘢，你都希望佢唔会坏噶。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但事实话俾我哋听。
连金子都会坏。
连金都会坏。
这个是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就系下面经文话俾我哋听。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不会朽坏的。
所以我哋活喺世界上啊，冇一样嘢系唔会朽坏。
但是将来我们所承受的却是不能朽坏的。
但我哋将来所要承受咧就系唔会朽坏嘅。
另外就是不能玷污的。
另外就是不会玷污的。
那讲到玷污，我们就要思想一下这个亚当堕落的历史。
讲到玷污呢，我们就要想想亚当堕落的历史了。
上帝创造的一个美丽的世界。
上帝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
是让人可以幸福的住在里面。
让人可以幸福的住在里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犯罪以后，上帝却说，因为你的犯罪，大地也被玷污了，被咒诅了。
但是因为亚当犯罪，上帝就说，因为你的犯罪，大地都被玷污，都被咒诅。
在旧约圣经，我们从摩西的那个摩西立法的献祭体系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
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摩西讲到律法献制度，我们都看到这一样东
西。如果你去读利未记，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关于洁净的条例。
如果你看利未记，就会看到很多洁净的条例。
那个立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摸了死尸，那又污秽了。
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摸了死尸，我们就污秽了。
如果你跟染大麻风的人靠近触碰着他的身体或者衣服，那你也污秽了。
如果大麻风的人你掂到佢身体，你同佢靠近，你就污秽了。
总而言之，就是你一旦接触过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物，你就被玷污了，你就污秽不洁了。
总而言之，你 掂到接觸到污穢嘅嘢，你就係污穢啦，你就唔潔淨啦。
那既然如此，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人都犯了罪，那你就可以想象，你住在這個世界上，你怎麼能夠保持潔淨呢？那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第一個人都犯了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你想想你有沒有可能是保持到潔淨呢？這個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從亞當犯罪這個事實就告訴我們另外一個事實，
從亞當犯罪這個事實就告訴我們另外一個事實，
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不會被玷污的，
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不會被玷污的。
但是彼得在這裡告訴我們，將來我們所要承受的產業是不能被玷污的，不會被玷污的。
但是彼得在這裡告訴我們，將來我們承受的產業是不會被玷污的，是不能被玷污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將來所居住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是被潔淨的，都是被更新的，都是被救贖的。
因为第时我们接触的全部都是被更新的，被洁净的。
而能够住在那一个新的国度里面的所有的人也都是被洁净的，被救赎的，被更新的。
而住在那里的新的国度的人都是被洁净的，被救赎的，被更新的。
所以关于救赎我们就要注意两个方面了。
所以关于救赎我们要注意两方面，
一个是人，一个是地点。
一个人，一个地点。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要选择去一个地方居住，
譬如现在你要选去一个地方住，
你肯定不会单单考虑那个环境，
你一定不会只是想过环境啊。
一个很好的环境会被很坏的人给破坏，
一个好好的环境会被坏人破坏，
一个很恶劣的环境能够可以被很好的人去改良，
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也都可以被好人去改良。
你喜欢住在一个好的地方，但是你也喜欢那个好的地方有好人住在那里。
你想住在好的地方，但也希望那个地方有好人在那里住。
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住进来一群很糟糕的人，过不了多久，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混乱，很肮脏。
一个好的地方，如果被一群坏人的住，住了没几久就会变得很污秽，很肮脏。
所以我们将来进天国，这两个条件都具备。
所以我们将来进天国这两个条件都要具备。
首先天国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罪被荣耀充满的地方，
因为天国是一个圣洁被荣耀充满的地方。
另外每一个进到天国的人都是完全无罪，被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人。
而且入去的人所有都是被基督宝血所洁净，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人。
所以这一切的产业都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
所以这些产业都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
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衰残。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衰残。
我们活在世界上所享受的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变化当中。
而且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都是不断的衰老衰残衰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规律，
而且所有都是衰残衰老衰坏这个规律底下。
但是这一切的事情将来在天国里不会发生了，
但是这一切的事在将来天国里不会发生。
我们所享受的所拥有的一切都不会衰残，
我们所享受的所拥有的不会衰残。
那我们除了盼望这些基业之外呢，彼得还用了另外的一个词来做形容。
我们除了用这个基业方面这个词之外，彼得还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形容。
我们要看第五节的经文。
我们看第五节的经文。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所以我们盼望的内容其实总结下来就是救恩。
我们盼望的内容总结下来其实就是救恩，
就是基督的救恩，
就是基督的救恩。
但是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呢还没有完全兑现。
但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还没完全兑现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得赎。
所以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要等到基督二次再来，
我们的身体得赎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
所以从这个点来看的话，基督的二次再来就成为基督徒盼望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基督再来就是基督徒得到盼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而基督的二次再来那一个事件也成为基督徒盼望的那一个最关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个事件。
所以基督再来也都是代表基督徒盼望的重点。
所以基督二次再来就是要把所有的救恩的应许全部兑现，全部实现。
所以基督再来就是将救恩所有的应许是兑现，是实践。
所以基督的二次再来就是我们盼望的内容。
所以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我们盼望的内容。
因为基督的二次再来他将兑现他所有的应许。
因为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就会兑现他所有的应许。
他将救赎我们整个全人。
他救赎我们全人。
所以我们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里面。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度。
所以大家发现基督徒的盼望跟非基督徒的盼望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知道基督徒的盼望和非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督徒盼望的都是健康、财富、荣誉、长寿等等。
非基督徒盼望的都是健康、长寿、荣誉这些东西。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生命的盼望。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生命的盼望。
那这一切的盼望都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实现的。
所有的盼望在基督的救恩底下实现。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跟非基督徒的盼望在本质上不一样，在内容上不一样。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和非基督徒的盼望在本质上在内容上面都不同。
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命不同。
我们生命的结局跟他们生命的结局不一样。
我们生命的结局和他们生命的结局不一样。
我们与神的关系跟他们与神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他们和神的关系不一样。
他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神的儿女。
他们是神的仇敌，我们神的儿女。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思想第三个方面。
跟着我们看第三方面。
那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盼望的表现。
第三就是盼望的表现。
那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我们的盼望如何透过我们的行为生活表现出来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盼望，但这个盼望怎样藉着我们的行为生命而表现出来呢？
简单的说，基督徒的盼望的表现就是一个字，信心。
简单来说，基督徒的盼望就是一个字，信心。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到了基督徒生活中的三个要素。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一些要素。
保罗在那一章的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必须要活出这三方面的特征。
保罗说基督徒在生活方面必须要活出这三方面的特征：
信心、盼望和爱。
信心、盼望和爱。
但是这三样谁是根基呢？信心是根基。
但是这三样哪样是根基呢？信心就是根基。
没有信心的人他活不出爱。
没信心的人活不到爱。
没有信心的人他没有盼望。
没信心的人没盼望。
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
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
一个基督徒的新生活的开始就是从信心开始的。
一个基督徒的新生活就是从信心开始。
也是我们的终点。
也都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
所以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至为关键的。
所以信心对基督徒来讲是最关键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盼望的时候，一定会谈到信心。
当我们讲盼望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信心。
譬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譬如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讲，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仍然把信心跟盼望连在了一起，
这节经文依然将信心和盼望连在一起。
没有信心作为根基的盼望是虚假的盼望，
没有信心的盼望是虚假的盼望。
好，那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下我们的信心的一些的表现。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看我们信心的一些表现，
我们再来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这个经文从表面上看来好像说我们信神就保守我们，
这段经文表面上好像说我们信呢，神就保守我们，
那我们的信就成为了神保守我们的前提，
我们的信就成为了神保守我们的前提。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理解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理解。
这节的经文根据原文应该是说，
这段经文根据原文是这样讲的，
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
上帝藉着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神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
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神救我们他就救我们到底，
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
因为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
神是不改变的，
神是不改变的，
他承诺的他就实现，
他承诺的他就实现，
他应许的他就兑现，
他应许的他就兑现。
所以呢，那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信靠了他，他就会一直保守我们。
所以神拣选我们，我们信靠他，神就会一直保守我们。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那个地方他讲到，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
他会保守我们，
他会保守我们，
天父也会保守我们，
天父也都会保守我们。
所以在那里他说凡是属他的羊他必定保守他们，
所以他说凡属他的羊他必定保守他们，
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他们夺去，
谁边个都不可以在他手里面将他的羊夺去。
所以神的保守是必然的，
神的保守是必然的，
神的保守是出于他的信实，
神的保守出于他的信实。
不过这一节的经文呢，它重点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保守我们，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藉着我们的信心来保守我们。
那神对我们的保守是什么样的呢？
神对我们的保守是怎样的？
其实神对我们的保守就是神保守我们持续的相信，
神其实就是保守我们持续的相信，
神保守我们在信心当中，
神保守我们在信心当中。
啊，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我们看他们信主一段时间，来教会一段时间，后来就不来教会了。
有的人我们看到他信主一段时间，来了教会一段时间，后来又不来了，
后来进到异端了，
后来进入了去异端那里，
或者回到世界了，
或者回到世界当中。
总之他们离开了基督，不再相信，也不来教会了。
总言之离开了基督，不再信，不回教会。
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从信那天开始一直到离世，他们都持续的相信基督，
他们从信那刻到他们离世，他们都持续的是信靠基督，
他们持续的来教会，
他们持续的来教会，
持续的读圣经，
持续的读圣经。
当然当中可能有的基督徒也经历过跌倒，经历过灰心，经历过软弱，
当然有的基督徒可能都经历过跌倒，经历过灰心，经历过软弱，
但是他们的信心很快又会回来，
但他们的信心很快又回来了。
你要知道这一切就是神的保守，
你要知道这一切就是神的保守。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信得下去，我们能够信到底的根本原因就是神的保守，
我们能够信到底，信得下去，根本上就是神的保守。
所以真信心必蒙保守，
所以真信心必蒙保守。
那什么叫真信心？
什么叫真信心？
真信心不是你凭感觉建立的，
真信心不是凭感觉去建立的，
真信心不是你用你的节制来建立的，
不是用你的节制去建立的，
真信心不等于决心，
真信心不等于决心，
就算你发过誓，你的发誓也不等于真信心。
就算你发誓啊，发誓都不等于真信心。
也许你今天发誓，明天可能你就后悔了。
可能你今天发誓，明天又后悔了。
因为你是人。
因为是。
因为你是人。
因为你是人。
既然你是人，你就是有限的，不断在变的。
既然你是人，你就是有限的，不断地变的。
所以真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
所以真信心是神给的礼物。
真信心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播下的种子。
所以真信心是圣灵重生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播下来的种子。
真信心是神的圣道，神的应许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
真信心是神的圣道，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果子。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来源于神的圣道，神的应许，那这个信心是不会失去的。
如果我们信心是来自神的圣道，神的应许，那这个信心是不会失去的。
因为神的保守是根据他的应许。
因为神的保守来自他的应许。
好，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
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信心必然有喜乐。
在这里我们看到真信心必然有喜乐。
喜乐的特征是什么？
喜乐的特征是什么？
喜乐的特征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喜乐的特征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在圣经里面，喜乐跟平安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圣经里面喜乐和平安很多时候都连在一起。
一个没有平安的人，他没有喜乐。
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就没有喜乐。
只有一个有平安的人才会有喜乐。
只有一个有平安的人才会有喜乐。
反过来也是一样。
反过来都是这样。
有喜乐的人一定有平安。
有喜乐的人一定有平安。
如果他没有平安，他怎么会有喜乐呢？
没平安怎么有喜乐？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的喜乐是什么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的喜乐是怎样的呢？
注意，圣经讲的喜乐是生命的状态，不是生活的状态。
圣经讲的喜乐是生命上面的状态，不是生活上面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的喜乐是什么意思？
生活上面的喜乐是什么意思啊？
随着环境的变化，随着心情的变化，随着你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随着环境，随着生活，随着你的喜乐而变化。
那生命的状态是由我们生命的属性来决定的。
生命的状态是随着我们的生命质素而去决定的。
生命的状态是因根据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生命的状态是根据你和神的关系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就有了平安。
我们和神和好，我们就有平安。
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就有喜乐。
罪得赦免，我们就有喜乐。
我们现在活在极大的苦难中、试炼中，有痛苦，有忧愁，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那里有盼望，所以你的心就有了喜乐。
我们虽然活在苦难里面，但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
所以喜乐是一种盼望的表现。
所以喜乐是一个盼望的表现。
只有一个有盼望的人才会有喜乐。
只有一个有盼望的人才会有喜乐。
但是真正的喜乐呢，很多时候是在逆境中、挫折中、试炼中、苦难中流露出来的。
但是真正的平安很多时候就在挫折、苦难、逆境里面才流露到出来的。
很多时候的真信心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真信心都是这样。
没有苦难，没有打击，无法表现你的真信心。
没苦难，没打击，没办法表现到你的真信心。
好，我们看第三个特征。
我们看第三个特征。
我们接着看第七节的经文。
我们跟着看第七节的经文。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真信心必然要受考验。
真信心必然要受到考验。
他说了，我们会落在试炼中。
这里讲了，我们会落在试炼当中。
但是他接下去就说了，基督徒活在世上为什么会遭遇各种的苦难呢？
但是接着也都说了，基督徒在世上为什么会经历各种的苦难呢？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信心的考验。
一方面来看，这个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考验。
那从神的角度来说，他把信心赐给我们，他知道一切，他为什么还要考验我们？
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他都知道了我们了，那为什么他还要考验我们呢？
你要知道，这一切是为了我们。
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为了我们。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又不一样了。
当我们的信心通过考验以后，你的生命不一样了。
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你对主的认识不一样了。
你对主的认识就不一样。
你对真理的认识不一样了。
你对真理的认识就不一样。
你对人生的认识不一样。
你对人生的认识就不一样。
你对世界的认识不一样。
你对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
你会更懂得感恩了。
你会更加懂得感恩。
你会更懂得珍惜了。
更懂得珍惜。
你更加渴慕追求了。
更加渴慕追求。
你更加热心爱主了。
更加认真去爱主。
你看，这一切都是通过考验以后所表现出来的。
这一切都是通过考验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所以通过考验之后，你才发现你有多软弱。
通过考验之后，你才知道你有几软弱。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你站立不住。
你才知道没有神的保守，根本就站立不稳。
通过考验之后，你发现在很多的大事上，上帝都早有安排，早有计划，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你不得不感叹。
经过考验之后，你才知道所有东西是经过神的保守，你不能够不惊叹，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所以我们每一个真基督徒就是活出真信心的人。
所以每一个真基督徒就是活出真信心的人。
但是一个拥有真信心的人，他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一个拥有真信心的人，他的一生不是一定一帆风顺。
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
真正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真实的信心是在苦难当中仍然坚固的持守。
真实的信心在苦难之中依然持续的去持守。
真实的信心是通过试验以后呢，就带出灵魂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真正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信心。
所以第九节讲到的这个信心的果效，其实就是信心的结果。
所以在第九节讲到信心的其实就是讲信心的果效。
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信心最后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得到灵魂的救恩。
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的果效呢，最后就是灵魂的救恩。
但是他这里的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他并不是把身体排除在外。
但是这里灵魂的救恩呢，不是只将身体排除了出面的。
这里的这个灵魂，它是指一个人的生命的根本。
这个灵魂其实是讲人生命的根本。
所以在圣经上呢，当谈到身体跟灵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
当圣经讲身体和灵魂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
身体不能代表灵魂，但是灵魂可以代表身体。
身体不能够代表灵魂，但灵魂可以代表身体。
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最后带来的一定就是我们生命的救恩。
所以一个真正的救恩的信心，就是带领我们身体真正的救恩。
而且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活出信心的生活，那我们的信心被考验之后，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必然在他的面前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
而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到称赞、荣耀
还有真实的信心，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基督的爱。
真实的信心还有表现就是对基督的爱。
彼得他在这里他这么说，
彼得在这里这么说，
第八节，
第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彼得是一个亲眼见过主的人。
彼得是一个亲眼见过主的人。
他爱主好像认为理所当然。
他爱主就好像理所当然的。
他见过主的荣光。
他见过主的荣光。
因为在变相山上。
因为在山上变着。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根本没见过基督。
但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根本就没见过基督。
但是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还是爱他。这就是真信心的表现。
但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仍然爱他，这个就是真信心的表现。
你没有见过他，但你却爱他，为什么？因为你信。
你没有见过他，但你爱他，为什么？因为你信。
好，我们最后有点应用。
最后呢，我们看看应用。
那这篇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活出有盼望的生活。
这篇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活出有盼望的生命。
那我们首先就认识到我们的盼望的属性是什么样的，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属性是由哪里来的。
然后我们盼望的是关乎什么。
我们的盼望关乎什么呢？
然后我们的盼望如何表现出来。
我们的盼望怎样表现出来呢？
那我们就来谈三点应用。
我们就看三点应用。
首先就是要思想主的救恩。
首先要思想主的救恩。
如果我们对主的救恩没有清晰的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你就不可能有盼望。
如果我们对主的救恩没有深刻的清晰的认识的话，你就不可以有这个真实的盼望。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坚信主的应许。
第二，我们要坚信主的应许。
上帝在旧约圣经一切的应许都在新约时代借着基督应验了。
上帝在旧约的所有应许都在新约里面藉着耶稣基督应验了。
但是基督升天之前所给我们的一切应许要等到他二次降临的时候给我们应验。
但基督给我们所有的应许就要在他升了天，就要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所有的应验。
所以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听了这一篇信息以后，我们要来检视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的信心。
用神的话来检讨。
用神的话来检讨。
用神的话来对照。
用神的话来对照。
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
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
你不断地在借着一切的蒙恩之道来培植你的信心吗？
你是不是藉着一切蒙恩之道来培植你的信心呢？
你的信心被身边的人看出来了吗？
你的信心被身边的人看不看得出来？
你在你人生中所经历的大一切的大事上啊，方方面面，你把你的信心表现出来了吗？
在你人生经历的种种嘢，总各方各面，你有没有将你的信心表现出来呢？
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愿主怜悯祝福我们。
愿主怜悯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